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白宫会见拜登。
五角大楼公布老虎小组备忘录，加快对外军售流程。
参议院举行人工智能会议，以讨论监管问题。
川普出席迈阿密法院传讯，面对37项指控均不认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二在白宫与拜登总统会面时说，获得西方支持的乌克兰军队正在反攻中取得进展。他强调，这场反攻行动是获得谈判筹码的方式之一。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拜登强调，乌克兰正取得进展，正在向前推进。他指出，乌克兰收复的土地越多，他们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就越强。目前，乌军在东部和南部战线正在发动准备已久的反攻行动，并对此保持乐观态度，希望终能把俄军赶出乌克兰。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将在7月中旬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峰会上承诺提供更多的援助给乌克兰。另一方面，拜登当天也表示，在下个月的北约峰会，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势头。同时，拜登也欢迎将在9月底卸任的斯托尔滕贝格能再次到访华府。不过，目前谁将接替斯托尔滕贝格担任北约秘书长，各方还没有达成共识。
周三，意大利外长塔加尼结束了对华府的一系列访问，包括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的会晤。此行程主要是商讨总理梅洛尼的白宫之行、乌克兰问题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商为突尼斯提供贷款。据悉，塔加尼原本预计11号到14号进行访美行程，但是由于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逝世，缩短了他访问华盛顿的时间。对此，塔加尼说，今天对我和意大利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我感谢国务卿布林肯的弹性。而塔加尼这次华府之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商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白宫之行。共和报12号报道说，目前美国已提出了三个日期，而意大利提出的日期都在7月份之前，目前双方仍在敲定之中。
辉瑞公司13号发出警告说，目前美国的抗生素供应出现严重短缺，公司多种抗生素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用尽。多家制药公司表示，由于疫情导致的需求波动、产量限制以及原材料稀缺等因素，短期内抗生素面临供应短缺的局面。犹他大学药品信息服务中心说，美国药品短缺达到了5年来的最高水平。辉瑞在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一份信件中说，预计儿童服用的药物变心青霉素在6月底会用完。这种药物是孕期出现梅毒的首选治疗药物，也是唯一一种可以通过胎盘并治疗胎儿的药物。与此同时，辉瑞用于治疗其他细菌感染的另一种抗生素普鲁卡因青霉素预计将在9月30号之前用完。辉瑞说，药物供应中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梅毒感染率上升导致的需求增加以及竞争产品的缺乏。
劳工部周二公布，今年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4%， 增幅低于预期，而且创2021年4月份以来的新低，这显示通胀已经进一步降温，这令美联储周三的议息会议有望暂停升息。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于周二、周三召开会议，并将在今天的稍晚宣布利率决策。而美国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美联储重要的参考指标，各界普遍预期美联储这个月将会暂停升息一次，好让决策的官员有更多时间评估已有升息和近期银行业压力对经济的影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央行官员曾经表示，他们可能会在6月份开会时投票支持暂停升息，但是不排除必要时在7月份再升息一次。
周二，国会参议院举行了一场首次仅限于参议员参加的人工智能简报会，以讨论如何更好地监管这项技术。 这次闭门会议是参议院三场关于人工智能的教育会议中的第一场。当天，由机器学习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安东尼奥·拉图尔巴主导了周二的会议，并在讲座中对人工智能及其当前的能力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概括。当前，美国各行各业都在开发和利用这项先进技术，但它不受监管的迅猛发展也引发了科技专家和国会议员的担忧。上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曾经连同其他三名参议员写信给参议院的同事们，宣布将举行一系列的会谈来讨论人工智能问题。舒默说：“我们必须花时间向各部门的人工智能领军人物学习，并考虑这项技术的好处和带来的风险。”
财政部长耶伦周二指出，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在来自中共等国不可持续性的贷款上扮演着关键的制衡力。当天，耶伦向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表达上述的看法，寻求国会支持美国增加借贷给这些组织，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耶伦告诉国会议员，我们在这些机构的领导地位是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接触的核心方式之一。他表示，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伴随着对治理、问责制和债务可持续性的强力要求。就目前而言，耶伦指出，美国当局寻求准许继续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的新贷款协定，并寻求对国际货币基金两个基金借贷高达210亿美元。耶伦强调说，他不认为中共具有获得世银贷款的资格，华府也不会投票支持世银贷款给中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出席迈阿密法院传讯，面对37项指控均不认罪，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超威 AMD 宣布推出专为生成式 AI 设计的芯片 MI300X， 将挑战英伟达的 AI 芯片主导地位。 AMD 周二在旧金山举行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技术发表会，董事长及执行长苏姿峰说， MI300X 的内存是英伟达 H100 的 2.4 倍，带宽是 H100 的 1.6 倍，性能更加提升，尤其是推理能力，代表可支持更大语言模型的运算。不过，据分析师称，英伟达以 80% 到 95% 的市场份额主导 AI 计算市场。上个月，英伟达的市值短暂触及10,000亿美元。超威的新芯片不会立即改变英伟达的优势。苏姿峰在5月份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告诉投资者，MI300 将在第四季度开始销售，但到2024年会更有意义。法人预期，伴随着超威和英伟达争夺 AI 芯片的主导地位，台积电营运渴望受惠，英伟达以及超威对于台积电先进的封装需求都将增长。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向加州一家联邦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以可能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叫停微软公司收购动视暴雪公司的交易。周二的最新消息说，这项请求被批准，并安排下周举行听证会。早前 FTC 也以妨碍竞争为由向旧金山北加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诉状，试图阻止这笔交易，希望就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先做出调查结论。据悉，法院计划于6月22号到23号就 FTC 的初步禁令请求举行为期2天的政局听证会。法院表示，临时禁令是为了维持现状，等待投诉的处理结果，并保留法院在认为有必要颁布初步禁令时能够采取有效措施的能力。此前，欧洲联盟已经批准这笔收购，但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4月叫停收购，说它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打击创新性，使英国电子游戏用户选择变少。微软表示将就英方决定提起申诉。
近日，谷歌向 Pixel 手机推送了6月份的更新，重要更新包括个人安全的紧急分享功能及车祸侦测功能的更新。Pixel 4A 以上皆可以升级，用户将在未来几周将陆陆续续收到更新通知。 更新的个人安全紧急分享功能可以通过语言开启，并且可以设定特定时间范围的安全检查。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到达之后没有收到回应，系统就会通知紧急联络人，并分享即时位置给对方。与此同时，2019年推出的车祸侦测功能，这次更新也将进一步升级。车祸侦测除了会通知紧急服务之外，还会跟手机中设定的紧急联络人分享用户的即时位置和通话状态。其他新的功能包括自动调节充电、摄影微距对焦、更灵敏的震动和触觉回馈等。此外，这次也将同步进行安全更新，修复33个 bug， 包括通话、充电、相机、蓝牙、操作界面等存在的问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前总统川普出席迈阿密的联邦法庭以接受传讯。对于当天法官全部的37项指控，川普一概表示不认罪。在庭审进行一个多小时之后，法官以川普无逃跑风险为由，允许川普无条件离开传讯。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周二下午3点左右，川普在佛州迈阿密联邦法院就机密文件案接受首次传讯。由于支持和反对人群都计划在法院周围集会，迈阿密执法官员表示会确保双方都能享受自由发声的权利。由于法庭不允许使用相机，外界只能透过观看和共享法庭文件。而川普在庭上面对37项指控，一概表示拒不认罪。庭审在进行约一个多小时结束后，下午4点10分左右，川普走出法院，并向围在外面的人群挥手。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美国前总统面临联邦指控。川普被控的37项罪名中，有31项指控川普违反间谍法，故意保留国防信息，另外还包括虚假陈述、隐瞒文件、妨碍司法等罪名。当天，等候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外的川普支持者纷纷表达对这位前总统坚定不移的支持。川普的支持者芭芭拉说，他们只是不想让他再次参选，因而打击他。另一名支持者路易斯·梅迪纳则呼吁川普不要退缩，不要投降，我们会在这里等你和支持你。而目前的官司问题也似乎没有影响川普的支持度。根据周一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共和党的支持率高达 61%， 领先第二名德桑蒂斯近40个百分点。有法律专家指出，根据美国法律，即使川普被判有罪，也不能阻挡他竞选总统。霍夫斯特拉大学宪法学教授詹姆斯·桑普尔说，即使川普被定罪了，他依然可以被选举成为总统。从理论上来说，即使他被收监，川普也可以担任总统。法律专家指出，由于本案结合总统大选进行，即便川普在入狱后胜选，他可以因宪政危机而诉请获释。但另一方面，川普也有被法官以宪法第25修正案免职的可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两次要求国内为他所说的极端情境或状况做好准备。中华民国国防部13号则公布了《全民国防应变手册》。台湾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希望之声说，做好相关的应对措施可以让习近平比较不敢轻举妄动。请听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提出极限思维、极端情况及风高浪急、惊涛骇浪之说，引起外界高度揣测。华尔街日报分析，在美中竞争加剧之际，习近平半个月内两次要求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是在暗示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代表习近平正加紧为中国可能陷入冲突未雨绸缪。报道还指出，尽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近日访问中国，重建两国政府间沟通管道，中国也尝试修复与美国的关系，但习近平接连对极端情况发出预警，说明他并没有放松， 正努力修筑围栏，保护经济和整个国家，以因应与西方长期摩擦带来的冲击。究竟习近平指的极端情况是什么？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希望之声表示，最近习近平的确显得有点不安，他常常说话借古讽今，或是跑到特殊的地方，像内蒙古去谈双循环，还喊出要靠自己活下去等等一些隐喻的话语。吴建中认为，习近平所谓的极端情况应该主要是指中国半导体产业链被脱钩，遭到美国科技锁喉，暗示被西方国家卡脖子。此外，吴建中认为习近平可能还担忧，
也许在南海、台海或者是中美两国有爆发极端情况，甚至于当中国的财政崩溃危及到政治跟社会的稳定的时候，这一些极端的情况也许是中国领导人他的担忧。从乌俄战争的经验当中，习近平看到所有的战争都不可能速战速决，挑起一个不正义战争的时候，将会面临到国际之间的围堵，都可能会拖垮他的政权。随着外界不断的示警的情况之下，所以当这些极端的领导人发起这样的一个战事，我想各国都已经做好相关的应对的措施，可以让习近平比较不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国防部周二公布了最新版的《全民国防应变手册》，新增了敌我识别、掌握正确讯息方式等篇章。尽管吴建中认为台海要开战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他认为台湾这本《全民国防应变手册》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他说，
第一个当然是在暂时针对突发状况的应对，第二个是有效的提升全民对战争的警觉性，不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手册派发之后，那就会立刻导致战争，或者是可能要应对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战争。中共想要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中共对台对全世界的这种锐实力的入侵，导致松懈的各国在新战方面的准备。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西方有所谓的交往派跟战略派，那现在交往派退缩，战略派抬头的一个情况之下，特别的是台湾民众如何把中共跟中国分开，我想这个当然是有必要性的一个部分。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二，美国国防部老虎小组发布了一项加快对外军售的建议，希望能减少美军延迟交付问题，扩大国防生产能力，以加快向盟友交付武器的行动。请听报道。
周二，国防部长奥斯汀批准一项国防部外国军事销售老虎小组任务备忘录。备忘录提出包括提高对盟友与合作伙伴要求的理解、建立合约授予标准、扩大国防工业基地能力等六项建议，以改进并加速美国国防部执行对外军售流程。老虎小组共同督导的国防部副次长贝克坦言，许多合作伙伴与盟友常提到外国军事销售是他们的痛点，也了解外国军事销售系统存在长期挑战。在某些情况下，五角大楼能否以符合预期的时间和方式向盟友提供军力，已经构成不确定的风险。有鉴于此，奥斯汀在去年八月成立老虎小组，除了副次长贝克外，主管采购与后勤支援的副次长普兰姆也是共同督导人，其他成员包括各军种代表，以检视美国对外国出售武器长期效率不彰的现象。俄罗斯自去年二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美国持续提供乌克兰武器援助，却传出因此造成对台军售延迟交货的问题。而随着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国会也高度关注对台军售交付延宕的问题。去年底，《华尔街日报》曾引述未具名的国会及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台军售延迟交货总值从2021年12月的超过140亿美元扩增至187亿美元，包含2015年12月台湾订购的208组标枪反战车武器、 215枚次针防空飞弹至今都尚未交付和运抵台湾。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与秦刚通话，讨论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
众议院军委会将审议国防授权法多项提案应对中共威胁；
中共未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火化数据，疫情死亡数据遭质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号在推特上说，今晚和中共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秦刚通话，讨论了持续努力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及双边与全球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讨论了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以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避免误判和冲突，并解决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米勒说，布林肯也清楚地表明，美国将继续运用外交往来提出关切的领域与可能合作的领域。路透社报道，秦刚在通话中说，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有效管控分歧，促进沟通合作，并提到美国应该尊重中国在台湾等议题核心的关切，还希望稳定中美关系，使它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曾经表示，布林肯预期在6月18号抵达北京，在访华期间将与中共官员会面。截止到目前，美中双方都没有证实相关的行程。
中共去年12月份松绑防疫之后，各地的火葬场一度出现了尸横遍地的惨状。中共不但延迟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其中还缺少了民间关注的火化遗体数据。按照惯例，中共的民政部会公布每年第一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最迟会在次年4月前公布，但2022年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直到今年6月9号才公布，而且其中还缺少了以往每个季度统计数据都会包含的火化遗体的数据。中共官方数据一贯造假，中共的疾控中心曾经宣称，2022年12月8号到2023年2月9号。全国医院的染疫死亡人数为83150人，这个数字公布之后，立即引发外界的一片嘲讽。中共当局随后改变策略，不再定期发布疫情数据。今年1月15号，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开示，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中共官方至今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美国众议院即将开始针对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进行专责委员会最后审议，多个小组委员会分别针对中共提出应对方案，凸显中共威胁的急迫性。军事委员会的草案点出台湾目前面临美国军售交货期过长的问题，委员会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最迟在2024年3月1号前提交报告，说明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弹药的好处和挑战。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和投射部队小组发布的草案强调保持战备、抗衡中共、投资国防工业基地。军事委员会情报和特种作战小组提出的草案要求确保特种作战部队的部队结构和人员需求足以支持国防战略，以对抗中共并参与大国竞争。军事委员会军事人员小组提出的草案则禁止美军在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经营或控制的教育机构中 建立或维持初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
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将于今年年底到期，拜登政府正试图说服国会更新这项法律。该法律授权情报机构可以捕获大量外国电子邮件和电话。白宫周二表示，美国已经使用了电子监视计划来抓捕芬太尼走私者，以及导致美国主要燃料管道暂时关闭的黑客，作为推动国会更新这些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对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免受无证搜查感到担心，因为此前联邦调查局曾经出现了一系列错误和滥用情报数据。由21个公民自由团体组成的联盟周一发表一封信说，议员们不应该在没有重要改革的情况下更新法律，其中包括搜查令的要求。这封信说，虽然这项法律据称是针对外国人的，但第702条已成为政府无证访问美国人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的丰富来源。
众议院周二以422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两党决议，呼吁俄罗斯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国会决议要求俄罗斯政府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并在他被监禁期间为他提供不受限制的接触美国领事官员的机会。这项决议不具有美国法律的约束力，但凸显了国会对拜登政府争取他获释的努力的支持。众议院还将对要求释放商人保罗·惠兰的类似决议进行投票。现年31岁的格什科维奇于3月29号在叶卡捷琳堡市进行报道时，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留，并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他本人、《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都坚决否认这项指控。上个月，一间俄罗斯法院把他在莫斯科列夫尔托沃监狱的拘押时间延长到8月。美国政府已经认定格什科维奇受到不当拘留。
周二凌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一名嫌疑人被拘留。由于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盟 NBA 球队丹佛金块周二击败了迈阿密热火队，勇夺队史上47年来首个冠军杯，丹佛市到处可见庆祝活动。没想到，金块队拿冠军的消息传出数小时之后，丹佛市就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丹佛警方指出，这起枪击案发生在市场街2000号街区，至少有9人中弹送医，其中3人情况危急，其他6人没有生命危险。开枪的嫌犯也因身体受枪伤而被捕。丹佛警方称，初步掌握的信息显示，当时发生了多人口角，有人开了数枪，进而引发恐慌。目前还不清楚肇事者生智的原因是否与庆祝金块队夺冠有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洲央行官员周二表示，在俄罗斯营业的欧元区银行应紧速撤离，罕见的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1年多之后呼吁这些银行结束业务。路透社报道，欧洲央行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恩利亚在一次会议上表示，重要的是银行要专注于进一步减少保险，最好是尽快退出市场。乌克兰战争至今已过去了1年多，奥地利的奥和国际银行和意大利的裕信银行等少数欧洲银行仍在俄罗斯运营。奥和银行和裕信银行都表示，正缩减银行在俄罗斯的业务。在西方对俄罗斯祭出全面制裁下，这些银行对于俄罗斯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最重要的西方银行奥和银行也透露说，正在考虑分拆或出售。
美国杂货价格在3月和4月下跌后，5月小幅上涨。虽然美国5月份通胀率继续下降，但超市杂货价格上涨。不过，鸡蛋价格却达到历史性单月价格跌幅。美国劳工统计局6月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衡量通货膨胀关键指标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从4月到5月 季节性波动调整之后，杂货价格上涨0.1%，菜单类别上涨0.5%。总体而言，五月份杂货价格比一年前高出5.8%，菜单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8.3%，食品价格全年上涨6.7%，再次超过4%的整体年度通胀率。多种因素导致食品价格上涨，极端天气、乌克兰战争、禽流感和供应链上成本增加都导致价格上涨。此外，食品销售商利用供应中断作为提高价格的掩护。随着食品销售量的上升，一些食品的价格可能会继续上涨。
中共央行下调短期政策利率。周二，人民银行进行了人民币20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已由2%降至1.9%，是近10个月来的首次下调。分析指出，中国今年宏观经济表现疲弱，通胀低，表明需求依然不足。预计本周中期借贷便利以及下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降息的机会增加。据彭博社报道，法国兴业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米歇尔林说，政策制定者终于承认了经济的疲软，2023年下半年应有更多的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周四，中国将公布一年期政策利率。本周，中国将公布五月份信贷贷款数据和经济活动指标，包括零售销售和工业生产等。交易员和分析师表示，周二的降息表明，北京对经济复苏的状况越来越担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周二以42-0的票数表决通过由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提出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要求未来双方签署协定必须与国会自商，不可绕过国会被宪法赋予的国际贸易事务授权。请听报道。
美国与台湾6月1日由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双方政府在华盛顿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旨在提供国会对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月初达成的首批协定予以批准及实施的授权，并在立法中施加新的关于协定必须与国会咨商以保持透明度的要求。在周二表决前的发言中，提案人之一的筹款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共和党人杰森·史密斯众议员说，他很高兴第一批美国与台湾达成的协定包含了川普政府与墨西哥、加拿大签署的贸易协定条文是健全的，但他认为拜登政府在签署此协定的做法上不仅不适当也违宪，因为他排除了宪法赋予国会参与贸易谈判过程的权限。因此，这个关于首批协定的立法，一方面可以纠正那个错误，另一方面也透过国会的批准确认了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受到国会的强力支持。民主党首席成员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理查德·尼尔则强调，国会有参与国际贸易协定谈判的宪法责任，并且提到在台湾面临中国严重威胁之际，国会对强化台湾经济机会的重要性。在筹款委员会的表决后，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接下来将送交众议院审议，参议院也需经过同样的审议与表决程序。待两院表决通过一致文本后，此一法案才能送交总统签署生效。目前不清楚拜登政府对此案的态度。在去年美台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时，拜登政府官员曾表示，由于倡议中并未包含市场准入及关税减让议题，因此谈判后的协定并不需要国会的批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条文规定，协定得在总统向国会提交以确定美台双方都已采取符合协定措施的必要认证30天后生效。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根据英国亨利咨询公司昨天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预计今年将有1.35万高净值人士外流， 这将延续过去十年百万富翁向外移民的趋势，数量也达到了所有国家之最。请听报道。
周二，位于伦敦的国际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anley Partners 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今年仍是高净值人士净流出最多的国家，达到13500人。由于过去几年整体财富增长已出现放缓，最近的资金外流可能比以往对中国经济更具有破坏性。该机构的香港董事 Denise NG 表示，有些人希望通过更多免签证进入关键地区，改善其财富流动性，或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机会，或者享受更大的政治稳定。彭博社指出，习近平近年推出的共同富裕导致中国企业家纷纷涌向新加坡等更受欢迎的地方，或者建立备份计划，而长期的疫情限制也增加了富人在国外居住的理由。根据亨利咨询公司定义，高净值人士是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亨利的报告表示，继中国之后，印度百万富翁2023年向外移民的数量排在第二位，大约有6500人，比2022年略低。其他预计失去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依次是英国的3200人、俄罗斯的3000人、巴西的1200人、香港的1000人、韩国的800人、墨西哥的700人、南非的500人和日本的300人。在移入方面，澳大利亚预计将超过阿联酋，成为吸引高净值人士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预计会有5200人净流入，其次才是阿联酋，而新加坡排名第三，预计将有创纪录的3200人流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